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五章，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。这是上帝今天对我们说的话，我来读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放在大衮的旁边。次日清晨，雅什突人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衮扔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晨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和双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入雅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什突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雅什突和雅什突的士境都是如此。雅什突人见这光景，就说：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身上。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他们说：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一当怎样行呢？他们回答说：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。运到以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。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，神的约柜到了，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：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民众。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人来说：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民众。原来耶和华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号，声音上达于天。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。生命是一场放逐和流浪，能清晰地听见灵魂声音的人，又照着这声音去生活的人，不是疯了，就是一个传说。这个是电影《燃情岁月》的片头，一位印第安的酋长看着日落说出来的一句洞察人世的话。这一句放逐和流浪呢，就把观众带到了他的影片的故事当中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呢，就是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流浪约柜的真实的故事。在上一章里面，就是第四章里，以色列人呢跟从世界的神秘宗教，把神装进盒子里头，把箱子呢抬到前线，因而受到神重重的惩罚。30000人扑倒，祭司被杀，约柜被辱，最后呢留给我们一副以加伯，大家还记得以加伯，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画面。上一章的焦点呢是百姓拜偶像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这个。上一章的焦点是 百姓拜偶像，把神当成偶像来拜，违反了摩西律法十诫中的第二诫，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这是第四章。而我们今天的第五章呢，是约柜在非利士各城之间流浪寻展的故事。经文的焦点是什么呢？是世人拜偶像，就是上一章是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神的百姓拜偶像，这一章是世人拜偶像，以及世人和他们的假神落在永生神耶和华手中，真是可怕的这个画面。我说的这句是希伯来书10章31节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，惊叹号。经文里面呢，神向世人显明他是永活的神，是独一的神，是真神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这是十诫里的第一诫， 所以呢，就是第四章是第二诫，第五章是第一诫。虽然经文呢以这个流浪的约柜为历史的背景，但是呢，在经文里面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，主要是两个事件，是围绕着耶和华重重的手，所以我们不断地听到这个啊，耶和华重重的手加在亚士突人、加在非利士人和大衮的身上。那么是借着耶和华的这个手来展开的这个故事。整个经整个一章呢不是很长，十二节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读，非常简单，大家啊就是跟着这个脉络。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是前奏，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一般开始讲故的时候搭台子。那么呢是搭了一个台子，这个台子要留给我们一个什么印象呢？就是任人摆布的约柜，也可以说是任人摆布的以色列的神。这是第一部分，前两节经文。三到五节呢是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扑倒的大衮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住，就是第二个部分，就是大衮扑倒。第二件事情呢是五到十一节，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？惊慌的非利士人。最后一节十二节是整个经文的结束语，也是结论尾声，荣耀归耶和华，就是他们的哭喊声上达于天。所以呢，我们记住了啊，四个部分，背景是被掳的约柜、流浪的约柜，两件事，大衮扑倒，非利士人惊慌，结论耶和华荣耀，是这样一个故事。当然我们在听故事的同时，我们总是还是要从中吸取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，还是三件，我每次都是三件。首先呢，经文告诉我们呢，世界的假神呢是死的，没有生命的，是毫无能力的。拜假神的世人呢，他们都是处在惊恐、战惊和惊恐中，甚至是死亡中的，这是第一个要点。第二个要点呢，经文呢向我们启示，神向我们启示谁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个神，他是永活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他是真神。所以他这是一个上帝论的啊，关于上帝论的经文。最后呢，经文提醒我们呢，虽然神的百姓是软弱的，虽然非利士人是悖逆的，是抵抗神的，但神是信实的，神为归向他的人征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啊今天的这个经文。我们刚才讲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他的这个给我们的画面是流浪的约柜，无可奈何的约柜，甚至是被人摆布的约柜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士突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放在大衮的旁边。很短两句，但是呢里面有两句重复的话，就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抬到，非利士人把约柜怎么样。那么呢这两句短句里面呢，我们从中文呢，从和合本里面我们看到是三个动词，但实际上原文是五个动词。你要如果读英文的话呢，也是五个动词。这五个动词是什么？第一个是缴获，非利士人缴获了约柜，然后呢非利士人把约柜抬到了，抬回家去了。那么第二节就是他们又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呢抬进了大衮的庙里面，然后放到了大衮的边上。所以这一连串五个动词呢，你如果是去听这个犹太的拉比读这两节经文，你不会错过这个，每一个动词后面的发音都是一样的，它是表示的是一个主体，动作的发出者是非利士人，谓语是大衮，放在大衮边上，宾语是神的约柜，是以色列神。就是说呢，这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盒子，这也就是耶和华，对他们来说这是耶和华神。这个任人摆布这样一个画面，特别是任人摆布的神这样一个画面，让我们想起来谁啊？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呢，被人推搡着、牵引着，走在苦路上， 扛着十字架，后来有人帮他扛着，最后呢他走向自己的十字架，走向死亡。他没有攻击他边上的人，没有这个物理的攻击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位即将战胜死亡和魔鬼的基督。大衮是谁啊？腓力士人是谁啊？大衮呢是腓力士地区，就是这整个这个迦南的南部的加沙地带的腓力士人的众神之首，也可以说是众神之父。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，他是一个吃素的素食的神，有人叫他是 vegan god， 就这个跟今天的这个 vegan 没有关系啊，就是说他这个是他有鱼的形象，是一条大鱼，是半鱼半人的这种一种神，他们就拜的是这样一个东西，是人造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腓力士人呢，是圣经当中呢以色列神的百姓的仇敌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么他们也是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祖先。希伯来语里面呢称腓力士人为 Philistines， 腓力斯丁呢就是海上来的人。那么他们呢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在迦南登陆，在仅仅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呢，腓力士人向北就是侵入这个应许之地，那么向南他们侵入埃及的北部。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生命力极强，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个民族。他们的甚至采用迦南语，那么和迦南人、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沟通都没有问题。那么对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呢，也体现在他们对外来宗教的融合上面。所以呢他们是拜多神的，他们不在乎多一个神，他们的原则是神多就是福多，建庙就拜，就有点像中国人。然后呢，所以呢他们才把缴获的约柜放在了他们的神庙里头。但是呢他们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真神和假神的对决。无意之中，腓力士人把这个任他们摆布的约柜，也就是他们认为的以色列的神和他们的假神大衮，推到了擂台上面。我为什么说擂台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画面，就是对决打赌，你死我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这样一个对决。我们举几个例子，就是在上古的时期的约伯记里面，这个魔鬼就是撒旦，他跟上帝打赌，上帝说我的仆人约伯是个义人，然后魔鬼说不一定，他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祝福，你让他受点苦，吃点皮肉之苦，他马上就不认你了。那上帝说那你去试试，但是你不要伤他的性命。就是这个故事，大家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，这是一场对决，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擂台赛，就是有第一场，有第二场，第三场。你要读约伯记，你就会看到一场一场一场的，就这一场怎么样，这一场怎么样，一场比一场厉害。一开始是这个生病，后来就是又是要刮骨头，后来又是儿女全部都死了，反正就是这个一场比一场激烈。那么来考验这个双方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也有一场对决，是耶和华神和埃及假神的对决。这我就不多去进入，大家都知道埃及这个在埃及发生的实灾，这也是一场耶和华和假神的对决。然后呢，在后面的大卫和歌利亚在战场上一对一，先骂阵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对决。那么这个也是一场对决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旷野四十天经受魔鬼的试探，也是一场对决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这种对决的场景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场耶和华和大衮的对决。所以呢，比赛开始以后呢，次日清晨，亚斯突然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，脸伏于地。这是第三节。他们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，怎么会大衮怎么会倒在地上，这么不小心的。那他们可能讲可能地震了。 然后也可能讲大衮可能做了一个噩梦，这个噩梦里面他就摔倒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这局不算啊，这个是赖皮的，他们不算。所以呢他们讲的大衮呢是技术性的摔倒，就不算，就是技术性摔倒。所以呢他们把大衮呢立回原处。我们如果有一些拳击比赛知识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知道有两种击倒啊，这个技术性摔倒不是我发明的，这个是拳击比赛的规则，就是有两种摔倒，一种是摔倒以后你还能爬起来，在一定的时间内爬起来，这个就属于假摔倒，不是真摔倒，这就是大衮的这种摔倒。那么还有一种摔倒是彻底摔倒，爬不起来的。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，大衮自己站不起来，他需要腓力四人帮助他把他立回原处。所以呢比赛继续进行，第二轮又次日清晨，人看到大衮又以同样的姿势扑倒在耶和华柜前，脸伏于地。这回大衮的头和双手呢都摔断掉了，身体呢 也就剩残体了。比赛的规则我们知道，拳击比赛的规则就是你的这个除了脚之外，你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不得碰到这个地面。那么大衮呢他肯定是输了，他头手身体散落的一地都是。还有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呢，他两次重复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，两次，这个有点像我们就是拳击比赛的计分员上去喊一二三，败了，谁赢了就把这个胜利者的手举起来。所以呢这是大衮的彻底失败，彻底的无能。我们都知道头代表，在圣经里代表什么，代表生命，没有头就是没有生命，手是能力。所以呢大衮呢这个没有头没有手的大衮呢，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幅这个没有生命没有能力的图画。这个就应验了，就不断的擂台赛的结果不断的应验了创世纪神对蛇说的话，就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里，对这个耶和华对这个古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所以都是跟头生命有关系的。大卫对辱骂神的这个哥利亚，就加特人哥利亚说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。那么这个是后面就是儿童不宜的了，后面就是这个大卫抽出他的剑把他的头割下来了，然后拎着他的头去见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王扫罗。这都是和头有关系的。还有以利，我们之前几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以利，以利呢他拜偶像，他怎么个死法呢，他是颈项折断手臂折断死的，所以也是这个拜偶像的结果跟这个大衮的结果是一样的。大衮扑倒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呢太过震撼，所以呢大衮的祭司和这个亚斯图的人就从此不再踏入大衮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啊，我们讲这个世界的腓力士，我老说这个世界的腓力士，腓力士的世界的历史呢，是一次又一次的扶起偶像，把偶像扶起来立回原处的这样的历史。我们看人类历史就是这种不断的重复，偶像被打倒了再扶起来，偶像被打倒了重起来，所以当今的世界就是这样的。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、工业革命和科技的进步，让人本主义，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呢，到了这种自我创造、自我荣耀的这种癫狂的地步。唯我知识论，唯一为就是知识论能够一切的这种悖论呢，它宣告呢，科学和教育可以消除一切战争和贫困。科技和知识足以拯救人类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现代的人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把这种偶像给扶起来，放回原处。但是什么结果呢？就像腓力士人早上起来看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，脸伏于地一样， 二十世纪初号称上帝都无法沉默的这个击沉的泰坦尼克号，在大西洋冰冷的海里面沉没了。二十世纪中，这是更大的事件，就两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和战后的冷战，还有经济的大萧条、经济的金融的危机等等，一直打碎世人一次再一次浮起来的大滚。人类的这个科学技术教育的偶像呢，也被这个战前的纳粹和战后的共产主义呢打得粉碎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核战争，我们最担心的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爆发。现在有人说是不是什么时候，不是会不会爆发，是什么时候爆发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是人类被笼罩在这个阴影里，就是因为偶像。扑倒的大滚证明呢，人类的顽梗，把放回去的假神，这种没有生力、毫无生力的假神，他们呢终将和他们拜他们的人一起毁灭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轮到腓力士人了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斯突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升疮。雅斯突人看见这光景呢，就说：“以色列神的无忧贵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大滚的神的身上。”这里出现反复出现耶和华的手，这个你是我们不会，而且是重重的。我们之前知道，荣耀和沉重是同一个词儿，不管是动词还是名词。所以呢，这句话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，就是耶和华的手。耶和华手荣耀在雅斯突人身上和雅斯突的神大滚身上，就是这样的翻译呢也是正确的，我觉得这也是经文的用意。然后这里是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疮呢，原文是说呢用痔疮攻击他们。这个痔疮呢和另外一种皮肤病，它也是皮肤病，和另外一种皮肤病大麻风是不一样的。大麻风是得大麻风的人未必是有罪的，大麻风是不洁净，只不过是他是不能见神的面，要远离神，他跟神无缘，叫大麻风，就是属于礼仪性的不洁净。但是呢痔疮这种极为痛苦的灾难性的这种病呢，还会留下疤的这种病呢，是罪的原因。一般来说，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痔疮都和罪有关系。那么呢，这个皮肤病呢，可能是借老鼠传播的，因为下一章第六章里面就会，他们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叫做金老鼠、金痔疮，要送回这个以色列，他要放在这个约柜的车里头。那么说什么叫不可以留在这里呢？在原文里面他说不可以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雅斯突人他们原来的计划是要把约柜留在这里的，永远留在这里的，所以他们要独吞了，他们现在不能独吞了，所以他们说不可留在这里。这句话呢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神的约柜呢就开始在腓力士各城之间巡回。腓力士总共五座城市，约柜就去了三座，就三座城的这个都遭了这个瘟疫。所以呢他们才打发人去说，找把腓力士这个五个城市的城主，他们是个城邦制，他们的这个组织机构还是比较先进的，就他把五个城市相互呼应，就是这个在一个城主或者是一个城的君王的带领下，然后呢一起来防护，做这个抵御外敌，所以他们是就机构上是比较先进的。那么他们这五个城主呢就决定将约柜运到加特去，所以呢这就开始了巡展，就是九到十一节，从雅斯突到加特，从加特到以格伦。那么上一个城的人就跟下一个城的人讲，哎，这是好东西，我们缴获，你们早就听说了，你们一直想看，那这回我们就忍痛把它运到你们这儿来。然后下一个城说你要害我们呢，但是呢在这个原文里面不是说的害我们这么简单，原文里面的词是害死我们，它有这个死的字在里头，就是你们要害死我们呢。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 烫手的山芋落到了这个以哥伦手里，以哥伦人呢，他们就再一次把这些城主们找来商议，他们就这回决定呢，因为没有人再愿意接受这个巡斩了，所以他们就决定呢把他送回原处，所以哪儿来哪儿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实际上他们在喊什么？他们在喊约柜太牛了，我们惹不起了。以色列神的手太重了，太荣耀了，同一个词。到这里呢，我们经文实际上已经向我们教育了，教导我们了一个第一个要点，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要点，世界的假神没有生命，没有能力，断头断手。那么呢，就是可怜的这个以格伦的这些各个城的这个非利士人，最后是以格伦人。那么以格伦人怎么说以格伦人呢？以格伦人在惊恐和死亡中，为什么呢？原来耶和华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有人因惊慌而死的，这个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吓死的。这个经文呢还显明呢，这个事件呢，就是我们这是这个事件的起头是哪里啊？这个起头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忘掉上一章的话呢，起头是第四章，就是约柜怎么出来的，那么现在是怎么回去的。那么这个整个的故事呢，从开头和结束，它是荣耀神的一种这个它的这种叙述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整个事件呢是从示罗台来开始，从台来开始到送回去结束。如果我们翻回到第四章第三节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第四章第三节这句开头，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。以色列长老们说，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好，大家记住这句话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经文第五章第十一节，十一节说什么呢？以哥伦人对首领们说，愿你们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原处。原处是哪里？原处是以色列，是示罗，免得害我们，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。所以我们在这两节开头和结尾的两节经文里面，我们听到什么？我们听到五个东西，我们中国人讲叫对偶，五个对偶，这是圣经的方法，就是我们现在是我们这个讲道不是带查经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。首先呢，我们在第一句里听到以色列，在第十，在这个结尾的五章十一节里听到非利士，这是对偶的，以色列非利士长老和首领。我们还看到抬来送回，我们又看到救我们和害我们。以色列人以为这个约柜来了能救他们，那么呢，非利士人知道这约柜害我们，然后呢，最后就是敌人的手，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那么最后呢，是神的手，因为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他们身上，是手。所以呢，这五个对偶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故事？是荣耀神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是从这个故事呢，从以色列人愚蠢的错误的决定开始，抬来故事开始，到非利士人稍微聪明一点，就是他实际上是改正了以色列人的错误，把他送回原处。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，是神的作为，就是荣耀归给耶和华。所以呢，是愚蠢的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或者说明智的非利士人，就是他这个名字也是瞎名字，但是误打误撞的，是一样的。他们拜的都是假神，他们是两群没有头的苍蝇，都是飞向同一个目的地，灭亡。所以这个警示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和世人一样都是无头的苍蝇，把神拴在链子上当成你的宠物，拜假神，拜杜甫，拜子女，拜牧师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 就这样就来到我们最后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，最后一句话，就是神在捣毁了大衮的庙，击打了这个腓力士各城之后呢，约柜呢要胜利的返回迦南。这就是呢经文最后的说，荣耀永远归耶和华。十二节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何曾呼号声音上达于天。瘟疫中的腓力士人呢，不就是他从现在开始他已经不向大衮去祈求了，他的哭声呢上达于天。这里的上达这个词呢，在原文里是一个祭祀的语言，是阿拉，就祭祀，这是燔祭的这个熏香的这个烟呐、这个上升到天上献给耶和华的这个语言是祭祀语言。所以呢他们向真神哭喊，把荣耀归给耶和华。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呢，约柜被掳，大衮扑倒，腓力士人惊慌，这样的呢，神向世界启示了他自己。这是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的上帝论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正确的上帝观，我们怎么来认识上帝，全世界都要重新认识上帝每一天。那么第一，神经文是在宣告他是活着的，永远活着的真神。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和华神呢，不是任人摆布的，也不是毫无声息的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种偶像。他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更是，圣经中那位永远活着的我是。耶利米书说，唯耶和华是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苍穹。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。保罗对崇尚哲学的雅典人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、二十五和二十八节。那么今天的经文呢，神又向我们宣告他是唯一的真神，这是第二点，就上帝论的第二点，是祭邪的神。在出埃及途中呢，神向以色列人启示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神。这在我们每一周读的这个律法里都有。神在以赛亚书中说，悖逆的人呢，你心里要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和我比的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八章九节。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容不得半点与假神并列的空间。腓力士人呢，把约柜他们以为的神，那么呢放在大衮假神边上，所以神就假戏真做，那么呢这给大衮和他们的城市带来灭顶之灾。神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，神呼召我们用我们的一切来服侍他，神不会让我们心中的偶像来分担他的主权和荣耀，就像我们的个人的名誉、个人的财富和个人的喜好。初代教会呢，雅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雅各对基督徒说，当时的基督徒说，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。为什么会有百般试炼呢？为什么会有大喜乐呀？因为有偶像，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经历试炼。雅各是说呢，我们的信心都掺杂了疑惑，必须经过试验，忍耐成功才能够成全完备。什么叫成全完备呢？成全完备就是神在我们心里做主，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中的主，就是你没有别神，没有偶像，那个就叫雅各说的成全完备。人呢依靠偶像呢，就是三心二意。雅各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涛翻腾，他们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这是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王牧讲到的时候讲到这段经文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的身体是大衮的庙， 还是耶和华的殿，还是我们把两个都放在一起，让他们在我们心里打架。所以呢，经历试炼和忍耐，除去偶像，让神做主，这个是基督徒成圣生活的一个必经之路。所以我们挣扎，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征战，都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擂台在我们心里。那么神呢，向我们启示的第三点呢，是他是大能大力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在经文里呢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大衮和这个他们的假神的身上，就像当年的神加在法老和埃及人身上的手是一样的。人呢无法抵挡神的审判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更是这样。所有抵挡神的君王和悖逆呢，都会化为乌有。大卫呢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呼召的经文呢，第二章的呼召经文呢，实际上是大卫的诗篇。他在诗篇里面说：“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要抵挡耶和华，并和他的受膏者。”这个就是大卫。实际上呢，他又说：“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必耻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”那我们今天不断的听到“惊吓”这个字。那么他是那位用话语创造天地的神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是那位在永恒里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万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窑匠的瓦器击碎，因为耶和华是全能的神。最后呢，这个经文呢向我们展示呢，谁是耶和华的最后一点，就是耶和华是救赎的神，神为自己的百姓征战。就这里面没有他的百姓什么事儿，他已经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，他在腓力士出来了。那么神的荣耀呢，为他的子民征战，他为谁征战？为信他的人征战。虽然以色列软弱失败，神的百姓失败，但是呢，拣选他们的主呢是信实的。神不惜用让自己的约柜落在敌人的手里，用这种方式，这种降卑的方式来击打他的仇敌。第四章里面呢，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第四章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是离开神拜偶像，那么结果呢是失败，约柜被掳，荣耀离开以色列。那么这一章里面呢，我们还知道，我们知道是腓力士人拒绝神，他是抵抗神，一个是离开神，一个是抵抗神，反正都是不要神。一个是在神的圣洁的律法面前软弱和失败，一个是在神圣洁的荣耀下苟延残喘。原因都是拜偶像拜假神，所以百姓和世人一样，都是因为假神和偶像的原因无法自拔，好像没有一点希望一样，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。但是不然，我们还有福音。所以在神的救赎历史中呢，神的约柜被掳流放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前奏。在末世里，神按照他在永恒里的救赎之约，派他的爱子进入人类世界，来到这个偶像灵力的世界，来到这一再失败的他的百姓当中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先是以色列人，后是腓力士人。经文中呢，神把他的约柜交给仇敌，他是指向耶稣基督把自己交给仇敌。耶稣经历羞辱，忍受痛苦，被人带到各个他死亡之地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就这样呢，神的公义的手重重地落在了没有罪的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当然，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这些腓力士罪人而死的，基督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把相信福音的人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，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了，又为我们称义而复活。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为我们成圣的生活祷告代求。将来他还要从那里降临，带领我们进入荣耀。这是我们今天读的使徒信经。现在弟兄姐妹们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代赎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，在他的里面我们和神已经和好了，不是将来和好，是现在就已经和好了，我们已经行在神的光中了。从流浪的约柜，我们看到了走向十字架的耶稣；从仆倒的大滚，我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向倒在地上的大滚、魔鬼和死亡夸胜，宣告胜利；从惊恐战惊的腓力士人，我们看到被魔鬼和死亡捆绑的世人在灾难中挣扎，而世人和我们唯有向天哭喊，只有归向耶稣基督才能摆脱毁灭的结局，因为唯有基督是真理、生命和道路，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。耶稣基督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赐给百姓和世人的生命的礼物。离开基督没有救赎，只有审判。愿神的百姓回转，愿世界的腓力士归向他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耶和华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满有恩典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你的圣道和我们说话。父啊，我们虽然口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是祭邪的神，但我们的心里难以割舍的是偶像和假神，总是在我们的心里掺杂了各种的疑惑和不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，用福音的荣耀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和假神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，好让我们结出清洁和平的义果，好把一切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